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房角石这个宝贵象征的意义。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眼中是何等的奇妙啊。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但是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在这个房角石上能够安稳地行走。虽然在中途我们可能会绊倒，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一蹶不振。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马可福音，研究耶稣启示他自己作为我们信心的房角石的比喻。这是非常有力量的象征，特别是在我们遭遇逆境的时候，作为房角石，耶稣带给我们安全感。好，查克老师马上为我们讲解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信息，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请记住，现在耶稣呢是在圣殿里，这是他再次洁净圣殿后的第二天，是星期二，又是他在世的最后一个星期。星期天他骑着驴驹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星期一他进入圣殿并洁净了圣殿，现在是星期二了，他与门徒再到圣殿去。当时呢，宗教领袖立刻挑战他，质问他凭什么权力做这些事。现在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这是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在马可福音的这里做个记号，我们再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五章。如果你没有圣经呢，也不要紧，请听我读。我们会看到这些宗教领袖能够正确的了解耶稣的含义。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一到第七节里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逆， 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当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讲道，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他们立刻联想到以赛亚书，他把园子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九节里说，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很明显的，这个比喻呢是针对这些宗教领袖的，针对主人派去管理葡萄园的农夫，针对以色列国说的。主差遣先知，就是主的仆人到他们中间，他们却苦待先知，有的先知被打了，被他们用石头打了，很多呢都被杀了。最后主说，我要差遣我独生子去，或者说我要差我的爱子去。所以耶稣把自己的身份完全与仆人和先知区分出来。最后神的儿子来了，这些宗教领袖们决定除掉他，以便将来能够拥有这个葡萄园。现在的问题是，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当然了，神就是葡萄园的主人，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以色列民没能达成神赋予他们作为属神的特殊子民的目的，他们没有结出神所期望他们应该结的果子，那神会怎么做呢？他要拿掉他们的特权和机会，把它交给别人。因此我们看见神为外邦人开了福音的大门。耶稣在这里预言神要进行他的事工，但在这个时代他不在犹太人中工作，而在我们外邦人中工作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圣灵在耶稣基督里的外邦信徒中大有能力的运行。然后呢，主耶稣引用诗篇的第118篇，就是预言弥赛亚将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个诗篇。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12章的第10和11节，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诗篇118篇，这篇诗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或说匠人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呢，时常在新约圣经中被引用。在使徒行传的第4章，彼得在宗教领袖面前讲话的时候， 引用过。保罗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耶稣在这里呢也引用了这句话。很明显，这里房角的头块石头指的就是耶稣。现在你还记得吧？但以理书的预言提到的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块石头呢，预表着耶稣基督。他被建造者，就是被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弃绝，但事实上呢，他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有个有趣的故事，他们需要的石头都在采石场挖掘，运到建造圣殿的地点，然后呢一块一块的砌上去。这些石头啊都砌得非常的完美，设计的是巧夺天工，所以呢就不需要用泥灰来固定，就这样一块一块的互相连接平放那就行了。事实上呢，这些连刀片也插不进去的石头，因为已经被切割的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呢每一块石头凿出来之后，就在耶路撒冷北边的采石场那里加工了，砌的是极为平滑，然后再把它运到造圣殿的工地，再给每一块石头标明它应该放的位置，照着指示就安放在整座的建筑里了。那么关于这个石头的故事是这样的，假如有一块石头从采石场运过来了，建筑工人要是不知道这块石头该安放在什么位置上，好像呢他跟建筑物的工程进度啊不配合，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它，只好把它丢在一边呢。当然了，经过好几年的工程，圣殿呢终于完工了，可是到最后呢，他们却发现少了那块房角的头块石头。根据这个故事所说的，他们就去向采石场要那块房角石了。可是工头翻查了他的记录，说哎，他老早就已经运走了。他们说哎，我们怎么没收到啊？这时候有人记起来了，哦，有一块石头被丢在一边的，现在周围草都长起来了，把它淹盖了。于是呢他们就把它挖出来啊，一看哎，这块不就是从前被工人丢弃的那块石头吗？啊，事实上呢，它就是那座建筑物的房角石。所以呢，这篇诗篇的预言有很重要的含义。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眼中，这是何等的奇妙啊！所以耶稣也引用这篇人们很熟悉的诗篇第118篇，他透过这个诗篇声明他就是这块房角石，是弥赛亚。马可福音第12章的12节里说，他们想找个理由来捉住耶稣。耶稣说的比喻是针对这些宗教领袖的，他们心知肚明，于是呢他们就想捉住耶稣。第12到14节，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呼，好一个虚假的认可啊！是真的呀，他们想奉承耶稣，叫他来个措手不及，然后呢就用设计好的问题来陷害他。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犹大呢是罗马的一个省， 因为他是属罗马的，所以呢，省长是直接由罗马的政府委任。罗马政府向犹大省课税，税收呢就直接付给罗马政府。他们有三项主要的税收，第一种是土地税，你有土地就要交税，你必须把农作物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纳给政府，那包括你的谷物啊，田里的出产呢、你果树的收成呢，有五分之一要纳税，因为这是长在你田里的果树嘛。第二种呢是广为人知的全5%的所得税。第三种税收呢是每年交付给政府的人头税，为了有存在的权利。这是每一个人都要付的，因为你在那里居住嘛，就要付人头税。所以呢，犹太人是恨透了这种税收制度了，他们并不真正的承认罗马政府的管辖权。所以呢，宗教领袖提到的这个问题就非常聪明，是设计好了要来陷害耶稣的。因为不管耶稣怎么回答，他都会中他们的圈套。如果耶稣回答说赋税给该撒是合法的，那么憎恨这些税收的犹太人都将会离开耶稣，不再听他的教训了。如果他回答说赋税给该撒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们马上就可以跑去报告罗马政府，扣他的帽子，控告他煽动叛乱的罪名，可以拘捕他。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啊，叫耶稣没法招架了。确实是个设计的非常聪明的问题，可能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出来的。马可福音第12章15节，那些宗教领袖问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银钱呢，是他们为了能够拘留而付的。当然了，在银钱上面有当时罗马皇帝提多的一个小肖像。对我来说呢，有趣的是耶稣身上没有带一个铜板，所以呢，他就向人要了一个，然后举起来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铜钱上刻有一个肖像，还刻着 Pontifus Maximus 的字样。这是谁呀？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事实上，这些铜钱呢是属于该撒的，属于罗马政府的，而老百姓呢可以使用，但是实际上这些铜钱都属于政府，就像我们现在的钱币呢都印着有中国人民银行这样的字样。事实上呢，这是政府借贷给你作为买卖的媒介，或者让你使用来作为兑换的一种媒介。所以耶稣呢就完全摆脱了他们设下的陷阱。马可福音第12章17和18节里说，他们就很稀奇他，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撒都该人大多是祭司，当时的大祭司几乎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根本就不是属灵的人，而是物质主义者，但是他们控制了整个宗教的体系，而且呢，他们不相信有灵体，不相信有天使，他们更不相信死后复活。所以他们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在生命记里记载了摩西律法，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律法。当然了，他的目的是让家族的姓名不会在以色列民中被涂抹。基本上呢，这条律法说，如果你娶的一个女子，在你们有小孩子之前，如果你死了， 那么你的兄弟就有责任娶你的妻子为妻。你们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呢，要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样呢，你的名字就不会在以色列民中被涂抹了。现在假设说，弟弟不愿意娶哥哥的妻子，他说，哎呀，我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啊，他呢已经让我哥哥烦死了，不，我不娶他。那么他们就要到城门口，就是替老百姓裁判各样事务的那个地方。你在圣经会读到在城门这两个字，城里的长老在城门进行审判，所以呢，他们就要来到城门那里，在长老的面前接受裁判。那个人说，我哥哥死了，他没有留下小孩，但是呢，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就好像说，嘿，女人，对我来说，你像又旧又脏的鞋子，我不可能娶你。他哥哥的妻呢，就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这样呢，他就免去了要娶他嫂子的责任了。但是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从此呢，这个头衔就会跟着他。这好像有点肮脏的啊。换句话说呢，他不愿意尽他在家族里应尽有的本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了，我们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我们所侍奉的神，并不期望我们在他以外成为完全。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上生活，但他同时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查克老师教导我们，我们的天父从世世代代的罪人中抬举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呢？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来分享他的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继续与我们谈谈耶稣怎么会与有罪的人类认同，这是下次的内容，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这次节目的点评。
耶和华问耶利米先知，谁创造天地？看哪，我是耶和华，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我们要记住，每当祷告的时候，总是受到自己的限制。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解决了，太沉重了，我没有办法应付。许多时候，在我的祷告生活中，经常有挫败感或者是一种不安，好像自己啊被问题难倒了，肯定这也会叫神困扰的。但是我必须明白，我祷告的对方就是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 神是谁呢？他是永恒的上帝。正如耶稣说的，他看见。正如耶稣说的，他知道。他能做的是丰丰富富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来查考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